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最近呢，大家可能注意到有另外一个新闻热点呢，引起大家注意。国民党的连战呢，再次来到大陆，而且跟胡锦涛呢有所会面。这个消息呢，应该说又被国内呢炒得蛮火热。但是对于马英九，他的态度呢，其实跟连战是有距离的。美国之音的报道，北京重申九二共识，而马英九呢，敦促呢要表达善意。马英九办公室表示，希望双方都能够以善意为基础，改善两岸的关系。在整个过程中，中共不再提一中各表的说法，而一中各表的说法呢，是马英九提出来的。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叫做罗志强表示，马英九先生对两岸的问题的看法并没有改变，过去宣示的政见承诺也会在上任之后尽速透过海基会和海协会完成相关的协商。那另外呢，作为国民党的立委，这个张显耀呢，他是如何看的呢？他就明确的点出来说，很显然在台湾强调的是一中各表，但是北京方面呢强调的是九二共识的构架和含义，把双方政治定位的问题呢继续模糊化，双方搁置争议，寻求更大的共识，应该是北京目前的政策。他说未来呢，我想在两岸之间相互协商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把这个事情搁置化，这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但是九二共识的内涵不必太刻意的强调或者怎么样。民进党的立委黄伟哲呢也明确表示说，双方在认知上有一些差异，最终必须面对这种彼此不同的意见。其实这里最大的一个共识的问题呢，就是说马英九的这个强调是一中各表，而共产党强调的呢是这个九二共识，而九二共识本身呢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在早期我们就曾经说过，胡锦涛根本不想在他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而马英九因为过去的八年民进党在台湾的这个内部的经济问题上呢，就民生问题上呢处理的不好，所以马英九最大的问题必须解决民进党八年来给他丢下的烂摊子，所以他急需打开台湾的大门，吸引从大陆来的这些有钱的人嘛，在台湾进行消费。所以他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方针呢，都是打开台湾的大门，让大陆的资金消费者进入台湾，以刺激台湾的民生。所以这是他的做法。在这种相互需要的背景下呢，把政治问题搁置了。但是呢，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呢，就是有关就是马英九来确定他的这个陆委会的会长的人选问题上呢，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风波。那另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呢，赖幸元任陆委会的主任委员呢，震动了整个台湾的各界。总统当选人这个马英九的新政府当中呢，陆委会的主任委员呢，这个一重要的职务呢，由台联党员赖幸元担任。这个消息在整个台湾呢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个位置呢非常关键，这个位置等于是直接代表台湾政府与中共对话的这么一个最关键的位置呢，本来是应该由这个总统完全主控的，自己主控的，不成想马英九没有选用国民党内部的人选，而是用了其他党，实际就是这个叫台联党的党员，而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所以在整个这个人选公布之后呢，在整个台湾的政坛呢引起了震动，而且至今呢余波未消，各界都对此表示说呢非常惊讶，完全出乎预料。而国民党内部呢甚至对这个马英九呢提出了异议。那分析人士直接就明确提到说，那马英九的新政府对这个陆委会的人选的这种安排呢，直接就是为中国热，就是也就是说台湾所掀起的中国热，国共再次合作这种说法呢踩了急刹车。他说让两岸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呢飘出了一片乌云。但是呢，在人们冷静下来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觉呢马英九在选人上非常务实，也就是说这个赖女士本身在处理事情本身上呢，和她参政的过程呢都显示出她是一个实力派的人物。所以马英九自己也为此这个为她打气，说那在赖女士还没有来到这个岗位之前，大家说三道四的时候对她也是不公平的。马英九不代表原来的国民党，以连战以及其他的国民党大佬的本身自己的做法呢 也不是马英九的完全的这种做法。那今天连战来到大陆跟这个胡锦涛去这个会面如何如何，而胡锦涛去做如何如何来对待他呢，其实是在给马英九看，而马英九本身的做法绝不在乎，所以这已经表现出未来的台湾的政策呢，绝非像共产党所希望的。那另外呢，老百姓的命呢总是不值钱，而中共呢为了稳定的说法，可以是这可以草菅人命，而且不顾百姓的这个生死吧。而且在某些做法上呢，它完全是重复性的。美国之音的报道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安徽当局否认持报瞒报传染病疫情，这个呢跟5年前的 SARS 的情况呢有非常类似之处。文章说，中国安徽的阜阳今年3月中旬出现了致命性的肠道病毒的疫情，当地政府在一个月之后才向公众呢公布实情。与此同时，疫情在严密的这个新闻管制封锁的掩护下扩散，导致众多儿童染病。那阜阳当局以及中国卫生部否认有持报瞒报的问题，再次使人们质疑中共的新闻管理和公共突发事件的报告制度呢是否符合宪法。宪法是他们家的，有什么符合和不符合的，他们家怎么做都是符合法的。在整个安徽有1884人感染了这种肠道性病毒，而在医院治疗的呢有540人，死亡呢已经达到20例。就后来的文章就对比当年的5年前的 SARS。但是5年前的 SARS 呢曾经出现过，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呢和这个卫生部长呢都遭到了免职。那今天呢没有。今天呢安徽掩盖之后呢，这个卫生部出来呢还替他去遮掩。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当年 SARS 出现的时候是胡锦涛跟江泽民争天下之时，所以出现了胡锦涛的这种新政的做法。今天呢胡江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共产党就把他自己本来的面目全都展现出来。就在现在的粮食价格飞涨，整个世界粮价它像大米的价格连创最新的最高纪录的这个当口的时候呢，中共曾经通过新华社的报道说国内的粮食如何如何稳定，如何如何稳定。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在大陆呢，中国人的问题呢就是吃饭的问题，如果吃饭出了问题呢那就麻烦大了。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呢，爆出了一个消息，东北最大的粮库被盗空，惊动了高层，而中纪委在查账。根据大纪元的4月30号的这个报道说，位于黑龙江佳木斯市富井的中国东北最大的国家粮食储备库叫90粮库，从门卫到主任都是监守自盗，而且把整个存的粮食呢倒卖一空。此案惊动了中共的高层，近期中纪委派人调查，已经查出账面有9个亿的粮食啊无法对账，而相关人员至少有6人被抓。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老百姓议论纷纷。我说腐败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很多老百姓反腐败呢不是出于一种良知，有时候老百姓出于一种妒忌，就是我反腐败是因为我没腐败着，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比他还狠，就是这种心态，下级就是下级蒙上级，一级蒙一级，就是形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那这粮库呢也是下头也偷上头也偷，咱们层层都在偷。而非常我觉得让人们思考的是发生在富井市地区，因为一句话就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富井的农民的这个维权活动家这个杨春林，因为这一句话被判了好几年，所以妄图颠覆国家罪，以这样的罪名。那我想问一句，这些偷粮食的当官的人你要做什么样的判别呢？他是不是妄图颠覆国家罪？他已经颠覆了，而且他颠覆的是他这种颠覆的做法呢直接威胁到普通老百姓。那共产党的这种纪律你记住是中纪委去查，而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系统去做，所以这就是今天党国的真实的一面。神韵的巡回团呢，两个巡回团呢目前在世界上的巡回演出呢 依然在继续，已经前后达到4个月之久。而明慧登出来的这篇文章呢，是采访了一个出家人的话，他说神韵演出是佛对人的慈悲。曾经在世界多个国家居住的一位出家人，连续看了4天5场的神韵在温哥华的演出。那为什么这位出家人连续看了5场呢？他说，我相信我应该把握好这个机缘，神韵演出的每一场都要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这么好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实际上不是人间可以做到的。他接下来表示说，佛救度众生的慈悲在这一群年轻的演员手里表现的那样一览无余，而且是那么精湛精致，他们的一个手印脚步每一个动作都是柔软精细，我们人间是看不到的，真的看不到。他说最好的舞蹈家最好的音乐家都看不到这些东西，甚至他的音乐，我觉得那种音乐是非常高的层次的那一种，应该说是来自于佛国的世界。尤其是刚开始的那个节目《万王下世》当中，那一声随我一起下世做1000年的王，他说那种的震撼力，有那么多的信息在里面，他说那是来自于一个佛国世界的信息。这位出家人毫无保留地表示说，这种佛性的含义是很深，我一直在尽量的体验它，可是我每次看完之后发觉那种体验都不一样，我认为我的认知太浅了，在演出场的那种感觉我已经自己感觉到自己的浅薄。他说现在的出家人有太多的思想障碍了，我们在佛国里面叫做所知障，但是这个神韵呢，它给了我一个彻底的觉醒，真正的觉醒是在这个神韵里面，我相信他度了我，我只能这么说。他说我相信大家应该珍惜。而且他直接讲说他非常奇怪，而且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看完演出之后，真善忍三个字呢就开始在他的脑海当中。他说对呀，就是这样，生命就应该是这样。他说我不懂得这个团体，他提到的是法轮功了，他说我不懂得这些东西，但是他对我帮助好大，就是整个的人的生命都转了，然后整个思想也打开了，我觉得他开启了我很深的思想，整个的思想。他说神韵的演出本身就是佛法，每一个节目都是佛法，是全部都是宇宙大法，他每一个不管他用了儒家的形式，还是一般人的形式，或者用了法轮功的这种形式，用了这种家喻户晓的故事，那里面所包含的都是很深的宇宙大法。他在表示他对演员的那种羡慕，他说我非常非常羡慕神韵的表演者，他们能够接触到佛法，而且在一个真佛的底下接受他的熏习教育教化，他说这种福分真的是一种天生的福报，每世修来的，我不如他们，我感觉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报。神韵呢走遍了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呢，看过神韵演出的人都对整个演出的节目呢有了他完全新的感受，但是像这位出家人的感受呢，应该说也只有出家人才有这种感受，也只有出家人才会从内心中感悟到真的神韵传递的是一种佛法的真正的内涵。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